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22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明慧网和明慧广播的苹果手机应用程序更新了，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警察说不用签字，签字对你妈不好，怎样通过更新后的站内信箱给明慧投稿，时事评论两篇，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魁北克人说我们会帮着传播真相。2021年8月7号，法轮功学员在加拿大魁北克省南部黎须留河畔的圣让市举办活动，以天国乐团演奏、汽车游行和练功的方式向民众传递真相。了解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情况后，人们在呼吁停止迫害的征签信上签名，还表示要帮助传播真相。也有民众说法轮功学员是在唤醒人们。来自蒙特利尔的让吉和吉塞尔夫妇对法轮功学员说，今天我们了解到了很重要的事情，你们做得很好，感谢你们让人们知道这一切。吉塞尔说，中共对全世界都是一种威胁，活摘器官的罪行太可怕了，将中共的罪行公之于众，这十分重要。他看着打坐练功的法轮功学员说，看他们多么平和，这种平和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让吉说，我们从新闻上都看不到这样的消息，你们做得太好了，让世界知道，感谢你们。两人在离开时再三表示会去帮助传播真相，我们会告诉其他人，一定会的。在小学从事学生托管服务的露西表示，她被打坐练功的场景所吸引，她说，非常平和，非常好。他询问在当地是否有练功点，他也想加入。对于发生在中国的迫害，他说，相信是非常恐怖的，我们可以鼓励法轮功学员，可以帮助他们来制止迫害，我想提供帮助。人们有修炼的自由，特别是这是一种让人们身心得到改善的功法。圣让市民杜贝说，中共政府对法轮功的迫害非常恶劣，他在给圣让市议会的请愿书上签了字，要求市议会公开发声，以决议案的方式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市民米维勒和维基尼表示，很高兴法轮功学员告诉他们发生在中国的事情，他们在呼吁停止迫害的征签信上签了字。维基尼说，当有很多人签名时，加拿大政府就应该采取行动，向中共施压。来自乌克兰的纳迪亚表示，自己来自前共产国家，对共产党控制人的思想深有感受，即便共产党有时会给人们一些好处，但那是以收买灵魂为代价的。他说，在共产集权下，人们被洗脑，生活在一个没有自由的系统里，你只能服从他们。在思想上，你没有个性，你必须和其他人一样。如果你不服从，可能就会被杀掉。他们可能会给你免费教育，可能给你免费医疗，但你得付出代价，失去精神自由的代价。他表示，应该像法轮功学员这样，向共产集权说不。如果人们都为正义而团结起来，我们会胜利的。游行车队出发前安装展板时，一名中年男子前来询问，是否可以给真相汽车拍照。他说自己一直在关注中共渗透西方，同时也了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而主流媒体对此却鲜有报道，很多人尚未意识到中共在危害世界。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他对法轮功学员说，你们是在唤醒人们。
接下来请听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8月7日，欧洲多国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反迫害游行，游行队伍由天国乐团开道，腰鼓队压阵，中间是传递各种讯息的横幅，帮助人们了解法轮功真相。身着白衣的女士们手持被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的照片，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当天学员们还在市中心设立了真相点，并在现场向民众演讲，介绍法轮功的美好，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当地议员也为此次活动给法轮功学员发来了支持信。活动中穿插的天国乐团的演奏和腰鼓队的表演赢得了阵阵掌声，很多民众还主动找到游行队伍旁的法轮功学员了解真相，并签名支持反迫害。一位意大利来的游客对学员们竖起大拇指说，做得好，我相信你们会成功的。一位来自希腊的老人非常认真地阅读了关于法轮功的展板，他说，现在的人每天都匆匆忙忙的，为了挣一点钱给自己很大压力，我还记得小时候不是这样的。他指着传单上五套功法的介绍说，这些才是人们需要的，人们需要安静下来，需要内心的平静。
在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2周年之际，15位德国国会议员、州议员发表公告、声明或致信，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德国政府宗教自由专员、国会议员格鲁伯以政府名义发布了新闻公告，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和对其他少数族裔、宗教和文化群体的歧视和迫害。国会议员、基民基社盟党团人权事务发言人布兰特强调，中共必须停止对和平的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他感谢法轮功学员为维护人权付出的努力，希望学员能坚持下去，并保证将坚定地支持你们的所有努力。
8月5日下午，法轮功学员在瑞典马尔默市古斯塔夫阿尔道夫广场举办了传真相的活动，从四面八方入侵该广场的人们被法轮功学员祥和的练功场面所吸引。一位60多岁的女士观看了功法演示，阅读了展板上的内容，并与学员交谈，随后她签名声援反迫害。这位女士拥抱了一位法轮功学员，并激动地说，坚持下去，神保佑着你们。
8月7号，比利时法轮功学员在安特卫普著名的梅尔歌舞街举办活动，向人们介绍法轮功功法。这是中共病毒疫情导致的封锁后，相隔一年，学员们再度来到这里，向人们介绍修炼法轮大法带来的身心健康、道德升华的美好。不少民众现场学习功法，并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在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2年之际，墨西哥法轮功学员举行了新闻发布会，烛光守夜，法轮功功法展示，在中共驻墨西哥城总领事馆前和平请愿，以及真相汽车游行等活动，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要求结束迫害。
明慧网和明慧广播的苹果手机应用程序更新了。苹果手机明慧网应用程序以及明慧广播苹果手机应用程序于2021年8月7号更新到210版本，新版修复了一些使用中的问题，使用起来更流畅方便。在美国的苹果商店 App Store 以及谷歌商店 Play Store 搜索汉字明慧或明慧的汉语拼音，就可找到并下载明慧网发布的明慧网 App 和明慧广播 App。 注意，一，目前明慧网 App 在苹果的中国区市场是看不到的，在中国大陆的人士如果想下载明慧 App， 需要先翻墙到美国的 App Store 才能下载。二，在中国大陆使用明慧网 App 需要 VPN 或其他破网工具。如果在中国大陆下载了明慧 App 但没有使用 VPN， 点开 App 后会出现友好提示画面，提示用户先登录 VPN 或翻墙软件。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简讯。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 辽宁葫芦岛市冈屯镇法轮功学员魏明霞，2021年7月19日被绑架，关押在看守所，8月2日被迫害致死。魏明霞70岁左右，在这次被绑架之前身体健康，在家干活。迫害还没有结束，听说派出所还要补充所谓证据，魏明霞的家属被多方刁难恐吓。
辽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刘小红2020年11月被从家中绑架勾线，2021年6月被大连市甘井子区法院非法判刑七年，上诉后被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
天津法轮功学员杨江山和妻子王梅2019年4月22日分别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北辰看守所，北辰区国保大队预审科集贤里派出所合谋将杨江山、王梅夫妇构陷到检察院和法院。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近日法院将杨江山枉判九年，王梅五年。
北京法轮功学员谷小华2019年4月17号被北京朝阳区国保支队绑架，2021年4月19号被非法开庭缺席审判，近日获悉被枉判八年，勒索罚金15000元。
黑龙江牡丹江市木林市八面通镇法轮功学员高永利被诬判六年零十个月，高鹏光和孙世伟被诬判六年零六个月，分别勒索罚款10000元，石颖被诬判一年零三个月，勒索罚款3000元，因被关押期限已到，已被放回家。四名法轮功学员2020年4月24日被绑架，2021年7月16日遭临海市法院法官江新坤非法庭审，三名律师为孙世伟、高鹏光、高永利做了无罪辩护，信仰真善忍无罪。
吉林省舒兰市年仅70岁的法轮功学员王鹏莹女士2020年9月28号被中共警察绑架，近日获悉被非法判刑六年半。王鹏莹曾三次被非法劳教，一次被非法判刑，当年刚出校门的孩子无人照料，饥寒交迫，2004年4月悲愤离世。
辽宁省铁岭市女性法轮功学员邱铁玲、王金辉于2021年6月4日被铁岭市新城区公安分局绑架并非法关押，之后被构陷到铁岭市鄞州区检察院，2021年8月2日鄞州区检察院因证据不足将案件退回新城区公安分局。邱铁玲的丈夫得到消息后坐着轮椅在家属的陪同下来到新城区公安分局，希望警察依法释放自己的妻子，却遭到一王姓警察的扣押，在家属据理力争下五个小时后才让回家，但邱铁玲和王金辉至今也没有被释放。邱铁玲的丈夫八月初在生活窘迫的情况下委托律师去看守所见妻子，之后家属获悉2021年8月2日鄞州区检察院因证据不足将此案退回原办案单位新城区公安分局，如今公安分局仍不放人。
警察说不用签字，签字对你妈不好。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0日。警察也不都一样，这些年警察虽然对大法弟子做了不少骚扰和迫害的事，但不少人是被动干的，一旦明白大法真相后态度就变了。有一次我参加一个朋友的孩子的婚礼，和一个警察同坐一桌，以前和他认识，他是科长，但我们很少说话。席间我先对他发正念，然后讲大法真相，没想到他说你们法轮功的书我都看过，说的没错，就是你们出来发资料不对，好就在家练呗。我问你看过法轮功的书，他说我不管迫害法轮功的事，但经常有国保和派出所的人收上来一些法轮功的书和资料，多了我们没事时就拿来一些大家看。我说我们讲真相和发资料是救人，也知道危险，但修炼人是无私的，现在是末节，人很坏了，人类要由大淘汰发生，我们是冒着危险出来救人呀。过程中我讲修大法后的身体变化情况，讲大法在世界红传，他听得很认真，也提出了一些问题，好像明白了很多，不断地点头。 要散席时，我给他起个名字，让他把党退了。他大声说：“行，谢谢你。”本地清零骚扰时，有一天，两个警察到一位老同修家敲门。同修的儿子开门一看，是警察，问有什么事。警察说：“我们来看看你妈。”老同修知道警察这是所谓例行公事来了，二十年来没消停过。于是老同修客气地让他们坐下，并给他们讲大法真相。老同修说：“我这把年纪了，如果不是学大法，一身病不知道会发展成啥样。共产党污蔑说我们搞政治，你看看我这把年纪了能搞什么政治，你信吗？”两个警察听得很认真，其中一个老警察态度很温和，总是笑着看着老同修，没有一点对立的意思。老同修讲了一阵子大法真相后，警察起身要走。同修的儿子问：“你们是不是让我妈签字？”老警察说：“不用签字，签字对你妈不好。”老同修想，这个警察可能看过真相资料，明白签字对修炼人意味着什么。警察走后，老同修感慨地跟儿子说：“这样的警察，上天会给他福报的呀。”
警察、社区人员来骚扰，法轮功学员和家属正气足。中国大陆来告，中共迫害法轮功22年了，违背了中国宪法和法律，只凭着上传下达，指使公检法参与迫害，近几年又以敲门、清零等名目，调动基层警察和社区人员无理骚扰法轮功学员和他们的家庭。看明真相的家人和法轮功学员们一道，正气面对来骚扰的人员。一、法轮功学员王永平，家住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区，开了一个房屋中介店。2021年6月上旬的一天，山海关区西街派出所警察给法轮功学员王永平打电话，叫他到派出所来一趟，说有事要问他。王永平说：“我不去派出所，如果你们非要找我，你们可以到我店里来。”两个警察来到了王永平的中介店，要王永平配合他们一下。王永平说：“配合一下，那得看是什么事，该配合的我配合，不该配合的我绝不能配合。”警察说：“是关于法轮功的事，也就是写保证放弃修炼之事。”王永平说：“法轮功的事，我可绝不能配合你们。”所以警察要给王永平照相，要他签不练功的保证，王永平都严辞拒绝。后来警察又说要到王永平的家里去找王永平的老伴儿，他老伴儿也是法轮功学员。王永平说：“我不同意你们到我家里去，有什么话在这儿说，我可以告诉你们，我老伴儿也绝不会配合你们签字，这是肯定的。”警察在王永平这里碰了一鼻子灰走了，可是他们并不甘心，又来到了王永平儿子开的房屋中介店，叫王永平的儿子替他的父母签字放弃修炼，而且还以如果你不签就没收你的营业执照，不叫你开店了来威胁。王永平的儿子说：“我的营业执照是国家根据我符合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批准我的，难道还有不给父母签不练功保证就没收子女营业执照这条法律法规吗？是哪条法律法规上写的？你拿来我看看。”王永平的儿子这样一较真，警察没话了，灰溜溜地走了。二、我是湖南省郴州市一名老年大法学员。在今年五月上旬的一天，我的孩子在上班时接到人民东路社区工作人员的电话，说是你妈妈还在练功的话，要去学习班、洗脑班之类的话。我的孩子反问：“这个电话为什么打到我这里？”社区人员说上门没有找到人。在五月下旬的一天中午一点多钟，这个社区的工作人员来敲我家门，正好我在家，我给他开了门，让他进来，请他坐下。他一落座就说：“610办的人说了，你还在练功的话，要写三书，要接批。”我一听就脱口而出说：“99年720时，江泽民集团铺天盖地疯狂迫害时，我都没有写，现在还会写吗？”他一下子好像怔住了。我仔细一看，他是80后的年轻人，被谎言毒害太深，但他刚一进家门时还礼貌地称呼我和我的家人，表面看着还挺善良， 顿时心中生出怜悯之心，我静下心来和他说，看来你还不太了解法轮功和我们这些修炼的人。接着我给他讲了法轮大法是教人修心向善，按真善忍做好人的高德大法，是升华人的道德品质，提高人的身体素质，祛病健身的好功法。我当时一身病走入修炼，严格按照法轮功的修炼标准，真善忍做好人，处处事事与人为善，修炼一段时间后，所有的病都好了，无病一身轻。我说，我们是这样一群修炼的人，希望你不要参与做这些迫害好人的事，这样对你和你的家人都不好。上面层层压下来，要你们做这些坏事，是害你们，毁你们。我又给他讲了发生在我们当地的一件事，一个派出所的年轻警察和一个社区工作人员到一个法轮功学员家去骚扰蹲坑，那个警察当时口出狂言，骂大法，诽谤大法。当时法轮功学员劝他不要骂，他不听。不出十天，这个警察突然患疾病，难受至极，看完病后还未拿药，就从人民医院楼上跳下，当场身亡，非常可惜，这也是我们不愿看到的。我在讲，他一直在听，我的家人也在一旁劝善。这时他的电话响了，好像有人找他有事，他准备走，他边站起身来边说要照张相。我说不照，你这不是有参与迫害的这件事了吗？他就没有照，然后他什么也没有做就走了。
怎样通过更新后的站内信箱给明慧投稿？自2021年8月5号起，明慧网推出了更新的站内信箱页面，以便优化投稿流程。以下是如何给明慧投稿的示范。怎样通过站内信箱给明慧投稿呢？从明慧网首页的底部点击联系我们。从网页投稿的步骤为：一、根据稿件内容点击适当的投稿类别；二、按网页要求填写笔名、文章标题、正文等等，可以上传补充正文的附件文件；三、确认内容后点击发送。大陆同修也可通过站内信箱投稿，若您还没有站内信箱，可先新建账号，再登录站内信箱。登录站内信箱后点击给明慧发信。信箱投稿步骤与网页投稿基本一致，完成所有步骤后，页面会告诉您投稿发送成功。最后，如果是信箱投稿，请记得退出站内信箱，并且关闭投稿页面。
一次难得的偶遇，作者善有缘。有一次，我乘坐出租车，恰巧司机师傅是唐山人，就聊起了唐山大地震的事。说着说着，司机说到了当时的一个奇特的事情。他的亲戚基本上都在距离唐山不远的几个村子里，在唐山大地震中伤亡惨重。不过后来亲戚说到村子里的事，有一个村子里的人差不多都死了，留下来也有几个，可是这几个人不是傻子就是残疾，没一个全户人。奇怪的是，在不远的另一个村子也是这样，活下来的人不多，都是原来的聋哑人或者傻子。这件事情给我的印象很深，心想这挺奇怪啊，怎么会这样呢？后来把这个事说给了我的母亲，他是一位法轮功修炼者，他听后放下手中的大法书转法轮，对我说，在大法书里讲，人的一生都是业力轮报，做了好事得到白色物质，做了坏事产生黑色物质，黑色物质多了就是业力，人的灾难都是业力带来的。我听了点点头，从小听奶奶讲做好事下辈子得好报。母亲接着说，为什么那些残疾的傻子在大地震中没有事，就是他残疾，避免了去做造业的事，身上带的业力小，所以因祸得福，反而在灭顶之灾中成为幸存者。我恍然大悟，是这么回事啊，听起来很有道理啊，这本书我得好好看一下，以前总认为工作时间忙，一直没有空想这个事，没想到大法书里讲的这么明白呢。我从母亲手里接过了转法轮，认真地读了起来，我是一口气读下来的，从此以后再也放不下了。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应该怎样看待名利？为什么吃亏反而是好事？ 为什么说道德是一个社会的根本？随着静心拜读转法轮的时间越长，我多年的疑惑一个接一个的打开了，那种找到生命归宿的喜悦持续了很长很长时间。
请听时事评论，抗疫非政治，人间有奇迹。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1日。自2020年新冠疫情从武汉爆发以来，中共一直封锁和掩盖疫情真相，同时中共党媒喉舌开足大外宣机器，在全球宣扬中共所谓的大国战役，推行所谓的武汉经验，即封锁隔离、全员检测、疫苗防治等。不过武汉经验现在遇到了挑战。2021年以来，全球80多个国家爆发变种病毒大流行，近期变种病毒迅速蔓延，传染性极强的德尔塔病毒变种至少在中国大陆17个省份蔓延。中共面临新的困境，那就是曾经自夸的所谓抗疫制度优越和零容忍，如今如何继续演下去？中共病毒学家承认，德尔塔传播速度非常快，新的病人要隔离的速度远远跟不上病毒速度。也有中共专家公开承认，疫苗的作用有限，让人们学会跟病毒共存，并说，无论人们愿不愿意承认，即便通过疫苗接种，今后仍然不能完全控制疫情的持续和反复。美国等西方国家生产的疫苗技术更为先进，然而对疫苗的作用却非常谨慎。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不断接到反馈，在美国接种疫苗的人群中出现罕见的神经系统疾病，比如格林巴利症候群的病例不断增加，截至7月9日有445例，这迫使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宣布了强生中共病毒疫苗的新警告，称注射疫苗可能会诱发格林巴利症候群，这是一种严重但罕见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严谨的科学家们对于人类战胜瘟疫保持着冷静的态度，并告诫人们变异病毒的真实状况。英国政府的紧急情况科学顾问小组7月26日发布报告说，中共病毒可能没法根除，将来会有新的毒株继续出现，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出现令所有疫苗都失效的超级变异毒株。美国疾控中心主任瓦伦斯基说，德尔塔传染性很强，跟以往的病毒毒株不同，新的数据显示，就算完全接种了疫苗的人也可能感染，并且继续传染给他人。美国国立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西持同样的看法。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国际大瘟疫，从古罗马大瘟疫到中世纪的欧洲黑死病，19世纪的霍乱，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再到2003年 SARS， 直至今天仍在全球肆虐的武汉肺炎，瘟疫总是以超越人类认知的历史性方式出现。人类不断攀升的科技和医疗水平，看似骄傲地宣称攻克了前一个课题，却又无法解决当下正在发生着的生命大规模消亡，又一个崭新的灾难性瘟疫课题。难道我们只有科学这一条路吗？显然不是。中国史书里有各种关于大小瘟疫的记载，在浩如烟海的24史中，有关大瘟疫的记载遍布在19个朝代，发生较大的疫病共有400多次。面对瘟疫，中华文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那就是天人合一。古人认为，天和人之间可以相互感应，天象和人事变更直接对应。天是主宰人、社会命运及赋予人以吉凶祸福的存在。人的善恶行为能够被天所感应到， 也就是古人说的天之照人，与静无异，以及为善天地知之，为恶天地亦知之。因此每遇到瘟疫发生，上到帝王，下到地方官员，都会反省自己做了哪些错误的事情而违背了天道。瘟疫虽然凶猛，然而历史上却不乏在危难中凭借着正念与真诚，神奇地远离了疫灾的奇迹。张天师，名张道陵，东汉天师道创始人。在东汉末年，瘟疫横行，张道陵让有病染疫的人把自己一生所犯的错误一条条的都回忆清楚，记下来，亲笔写好，扔到水中，同时向神明发誓，不再做那些错事和不好的事，如果再犯错，就让自己的生命终结。百姓们一传十，十传百，很快，这些照做的染疫患者都康复了，瘟疫不见了。张道陵和他的后代及弟子一共治好了几十万人的疫病。忏悔的力量在世界其他许许多多国家都曾有过记载，比如在17世纪，当时的黑死病横扫欧洲，在德国的村庄欧伯阿梅高，村民向上帝忏悔并发誓，如果上帝能使他们免于灭顶之灾，他们就每十年上演一次耶稣受难剧，以感恩上帝的庇护，直至世界末日。从他们发誓那一刻起，黑死病就再也没夺走村里的任何性命。为履行誓言，第二年，欧伯阿梅高村民首度上演了耶稣受难剧。从此，他们保持这一传统至今，已经有将近400年的时间了。历史的脉络一直默默地延续，慈悲的造物主一直在看护着人类。自2020年武汉肺炎以来，人间奇迹也在世界各地展现。一份康复的武汉肺炎患者调查报告，通过系统回顾来自世界六个国家六个族裔的36例武汉肺炎感染者的报告，医学专家发现，当人们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时，会与宇宙高能量场发生共振，就能增强免疫力，保护自身免受病毒感染。因为法轮大法是性命双修功法，是佛家高德大法，具有强大的正能量。正如《黄帝内经》所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事实上，在2020年的武汉肺炎疫情、2021年变异病毒疫情中，在中国大陆以及欧美国家，都有身染病毒的人，因诚心诵念九字真言而摆脱了瘟疫。在明慧网上，可以看到详细的记载案例。2021年以来，变异失控的病毒已在快速扩散，如何救急？从现在开始，诚心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在接下来的人类大劫难中，给您和家人带来生命的奇迹。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回首天灾人祸再看中共，作者笔耕，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6日。2021年7月20日下午3点50分，堵在京广路隧道的郑州民众怎么也不会想到，仅仅5分钟后就会遭到洪水的灭顶之灾。同一天的傍晚6点，拥挤在郑州地铁站台上的人们乘上了通向死亡的五号线。时间回到当天上午九点，在郑州市气象局接连五次发出红色警报后，郑州市政府没有启动应急响应，而是做出了主要交通不要中断的重要指示。事后中共再次推责给老天爷。第一部分，
瞒报的需要，说谎的基因。一直以来，中共应对天灾人祸都有一套相同的行为模式，其中最基本的一点就是掩盖灾难，瞒报伤亡，控制舆论，转移视线。他们维护的是中共，不是人民的生命和福祉。回首1975年8月，河南省南部驻马店地区出现暴雨，板桥水库和石曼滩水库两座大型水库及竹沟、田冈等58座中小型水库几乎同时溃坝，遂平、西平、汝南、平兴、兴蔡、洛河、临泉七个县城被水淹数米深，共29个县市受灾，涉及1200万人，损毁房屋680余万间，冲毁京广线铁路100多公里，京广线中断18天，影响正常通车48天，直接经济损失约为100亿人民币。据全国政协委员乔培兴等8人在文章中揭露，这次溃坝导致的死亡人数多达23万。可是翻遍中共当年所有的报纸都无法找出一条与此相关的消息。2002年11月SARS 病毒首次在中国广东被发现，江泽民强令媒体瞒报 SARS 疫情，直到2003年3月初，一位广东医生因感染 SARS 在香港去世，全世界才注意到 SARS 的可怕，但为时已晚，中共已将这个致命的病毒撒向了全世界。03年4月2日，中共媒体发表题为非典型肺炎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的报道。而当时的中国，小汤山的火化炉正在超负荷运转，许多疫情的封锁区的百姓只能自生自灭。党媒里充斥着关于抗疫胜利的谎言，而江泽民为了躲避瘟疫，正乘着专列四处逃窜。时间来到2011年7月23日晚，两辆动车在高速铁路温州路段双屿高架桥上发生追尾，导致六节车厢脱轨，其中四节车厢从30米的高处翻落桥下。在事故发生约五小时后，人们还沉浸在惊愕和悲痛之时，中共有关部门却声称无生命迹象而停止搜救，同时迫不及待地粉碎车头车厢就地掩埋。但是在中共停止搜救的16小时后，两岁半的小女孩向伟一被其亲人从高架桥上残留的车厢中发现后生还。每次灾难，党的邪恶都会让中国老百姓雪上加霜。第二部分，丧事喜办的表演，控制热搜，转移视线。中国的天灾和人祸简直无法区分，而中共不厌其烦地给中国人洗脑，之所以取得抗灾胜利，是中共英明领导的结果。2008年5月12日，四川阿坝州汶川县发生 8.2 级大地震，致使50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山河移位，满目疮痍。据民间组织巴蜀同盟会所做的调查，汶川地震实际死亡人数为30万人左右，学生死亡人数为3万人以上。与灾难的恐怖相比，中共的新闻洗脑却更加恐怖，火线入党，人民子弟兵深入抗灾一线，人民越是尸横遍野，中共越唱好他那个东方宏大救星。可网络上一张政府办公大楼伫立在已成废墟的学校旁的图片，却默默道出了寒冷透骨的事实。时至今日，地方政府一直没有启动对豆腐渣工程的追责，也没有向遇难者家属致歉。十多年来，坚持上访追讨校园豆腐渣工程真相的遇难学生家长，一直受到中共的各种打压、殴打或逮捕，甚至连纪念死者的活动都被阻拦。在这样的背景下，2018年，四川汶川县政府决定了一个四川感恩日，让人对中共感恩。2020年初，从武汉传出的中共肺炎，无疑是本世纪最具破坏力的灾难。中共除了掩盖疫情、控制舆论等常规操作外，还故意令病毒扩散至全世界，而后用集权的强制力切断国人正常的生活，使得无数百姓的生活陷入危机。2021年的720郑州洪灾，中共再次转移视线，炒作毫不相关的话题， 使很多中国人完全忘记了探讨这次水灾的责任问题。最后，人们仍然对地铁五号线为何进水毫不知情，对京广路隧道里有多少辆车、多少个人一无所知。民众则很快就被中共制造的下一个热点所煽动，继续按照中共规定的方式发泄着无名的情绪。第三部分，被选定的受害者生命并不平等。在2020年7月20日的另一次洪灾中，早上安徽淮河王家坝开闸泄洪，洪水涌向位于阜阳颍上两县的蒙洼地区，顷刻间区内居民大片农田、果园和水产品养殖场陷入汪洋。这是继1953年后第16次蓄洪，该地区的20万人口、118万亩耕地在这68年来反复成为一片汪洋。一位网民写道，安徽既然有15个蓄洪区，那每年雨季都应准备要蓄洪，为何不规划安置村民的地方？最起码要有帐篷吧。救助金去哪了？救助物资去哪了？无独有偶，2021年7月20日的河南洪水中，河南鹤壁市浚县新镇镇齐口村村民为了抵御洪水，用了两天两夜加高河堤，却遭到官方派去的人员挖毁，期间双方发生冲突，村民遭喷辣椒水而放弃，结果村庄被淹水。当地村民证实，村里有三四千人，他们那个地方历年都是泄洪区。这些真实情况都属于党媒必须掩盖的，为了谁？结语，看中国大地，从2002年末的萨斯，到2019年底爆出的武汉病毒，到今天的郑州水灾，中共每次都把民众作为代价。在中共行将就木的今天，每一个追随中共的人都处在被充当陪葬品的危险中。上天有好生之德，在灾祸平生的今天，也早已有了使人们得救的方法。20多年来，大法弟子冒着生命危险传播真相，告诉人们退出中共恶党，并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即可遇难成祥、逢凶化吉。在民会网上更是记载了无数人危难中的得救经历，文笔质朴，感人至深。希望中国人能借以开启慧眼，辨明正邪，早日登上得救的渡船。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谁在写着剧本的结局，作者大陆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1日。前段时间我和母亲同修一起学法，学到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师父说，我经常讲人类就像一部戏一样，但是最后人能不能得救，正法中能不能救了众生，这是未知的，这个剧本中没有的。人类文化、思维、行为，这一切都是为了最后那个悬念，到底最后能留下多少生命，这是没有安排的。学到这里，忽然感觉好像是之前没有看到过一样，以前认为正法的整个过程都是安排好的，什么时候结束结果如何也是安排好的，所以大家似乎顺理成章地按照剧本走着，没有想过会因为自己的尽心尽力不同而对结局有大的影响。但从这段法中悟到，最后的结局并不是提前安排好的，而是一个悬念。正法结局如何，取决于师父最终想要什么，以及我们大法弟子在注师正法中 完成师父想要的过程中做的程度如何。结局是师父留给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去尽情发挥的。谈到正法结束，好多同修可能心中都想着，啥时能结束呀？早点结束吧。也有想通过预言等推断结束时间的。师父在《红银三劫》中也讲过，救人数亿满，邪恶一并诛。那么要救下多少人呢？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中回答弟子的问题。弟子，师父以前提到至少要救度大陆 50% 以上的众生，现在形势如何？若我们继续正念精进，是否有希望超越这一目标，达到 60% 到 70%？ 师，因为每一层神看到世上的事情，他们都在做安排，无论哪一层的安排，都是地上人十个留一个。从现在你们做的情况来看，还不够多，不是我要多少，要尽量救，最低留下一半，或者是70-80%最好，所以我就教大家尽量的做，就是这个原因。因为我知道世上的人大多都是上面来的，所以这和当初那些神的安排时的情况也不一样了。他们知道今天的人类是这样的人类，都是高层来的，当初谁也不敢说世上人十个留一个。但是邪恶已经安排到这种程度了，这些事谁也收不回去了，所以面对这些邪恶造成的阻力，就不能放松讲真相的事。现在我们已经救下 3.8 亿多人，中国人数的一半是7亿多，看似用了20多年才完成了 3.8 亿多的救人数量。有的同修可能觉得救下中国人的一半遥遥无期，我们不妨来算一下，假如4000万名大法弟子走出来，平均每人再救下10个人，就是4亿人。其实并没有想象的那么艰难久远，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形成一个整体，都能走出来救人，不等靠观望他人，踏踏实实地去完成自己应救的那部分众生，而不是怀疑抱怨，翘首期盼，却在实际行动上不紧不慢。所以正法什么时候结束，这得问我们自己呀。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到，那么多众生等着救度呢，不讲真相能行吗？我都在帮你们做，救常人本来是你们的事情，我救你们，你们救常人，现在连我都帮你们做，你不做了，你是大法弟子吗？最后那算总账的时候，你怎么算呢？哭也来不及了。举个不完全贴切的例子，就像上班一样，一天内有既定的工作量要完成，也有个大概的约定俗成的下班时间。可是如果大部分人都散散漫漫的工作，整体工作量自然无法按时完成，到了下班时间如何能下班？这时却反问领导，什么时候下班呀？这样的行为是不是有点可乐呢？心里想早点回家，那就要在行动上尽快完成属于自己的那份工作才行呀。个人体悟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人更应该关心被打毒疫苗的中国百姓，作者中国大陆金瑶，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0号。中共大范围的逼迫民众打疫苗，说明很多民众是不想打的，如果都积极主动的打，也就不会有逼迫的事情了。对于明白法轮功真相并退出中共组织的民众来说， 被强迫打了疫苗也不会有太大的心理负担，因为他们知道九字真言能化解掉中共的毒疫苗，对身体不会造成什么影响。如果同修们都能把重点转到去帮助那些不了解真相的人，让他们能明白这次的瘟疫是咋回事，救命的灵丹妙药是什么，那么人们就不会再惧怕瘟疫，中共的基层人员也就不会逼迫民众打疫苗了，同修们也就不用再为自己怎么能不打疫苗而伤脑筋了。
请听明慧教育文章，题目是《明白讲真相是关键》，也谈疫苗，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8日。首先说说我的情况，我在一家企业上班，早在1年前公司就要求我们所有员工做核酸检测，那时候还没有要求打疫苗。负责上报人员名单的同事是了解大法真相的，他知道我修炼法轮功，都没问我。有一天他直接跟我说，我没把你报上去，我自己的名字也没上报。就这样到了现在，单位又要求全体员工打疫苗，不打疫苗的不允许上班。我的这个同事又没把我和他自己报上去。就这样没有做核酸，没有打疫苗，我一直平稳顺利地做着工作。另一位同修的经历是，她丈夫在微信上看到她所在单位通知打疫苗，不打疫苗的职工要说明为什么，她干脆利落地对丈夫说，我不打疫苗。单位直到现在也没有具体人通知她，她说，我是大法弟子，我是修神的，我不得向神看齐吗？一个神会打疫苗吗？那还有什么好说明的？然后再来说说我在法中对这次要求打疫苗的认识。我个人认为，一，真修大法弟子的路都是师父安排的，每位真修大法弟子都应该走师父安排的路，站在法的基点上。打疫苗是向身体里注射毒素，虽然说对真修弟子来讲，药物本身不起什么作用，但我们身体的纯净是师父替我们承受了很大的业力，经过不断的净化身体才是我们能够修炼，所以这个疫苗不能打。二，打不打疫苗背后有信师信法的因素，有的同修可能所处的环境比较紧张，不打疫苗不让孩子上学，不能上班，不能出门，不能购物等等限制。中共打着自愿的旗号，到各地方都是以政治业绩为主，不管人的安危，很多常人觉得无可奈何都会选择打疫苗，有不知真相者还会抢着打。我个人认为，作为修炼人，信师信法，不能有常人的顾虑心，不陷入具体的这件事情当中，就看我们在对待打疫苗这件事情上会反映出来哪些不好的心，然后去掉它，这是我们修炼人要做的事。在修炼过程中，我们只有提高心性，放下执着，师父都会给我们安排好的。三，不走旧势力强加安排的路，正法接近尾声，大法的标准对我们要求越来越严格，思想稍微一出偏差，就会被旧势力钻空子。所以，只要我们本着救人修己，遇见事情能改变人的思维逻辑，走出人的框框，时刻站在法上，用法去衡量，大法就会给我们一切智慧，师父时刻在我们身边，都会保护我们。个人层次有限，写出此文意在与同修交流切磋，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希望同修能给予指正。双手合十。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